弟兄姐妹平安。上个月大家知道李哥住院，那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很关心，也迫切的祷告。那感谢主，他平安出院了。说实在，医生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感染发烧。那其实，在七月底的时候，李哥去短宣。那因为最近的局势比较敏感，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好一个人去就好，因为如果万一回不来了，那我爸妈我还能够照顾，教会我多少还能够帮上一些忙。可是这两件事情就让我们有更加的警醒，因为我们发现就是牧者也会生病，也会离开，或者甚至会面临一些死亡或突发的状况。但是教会不能因为没有牧者而停止聚会，停止为主做工。因此我们要反省的是，我们牧养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我们平时建立的教会是不是能够面对危机，面对苦境，或者面对外在的挑战。当我在为教会祷告的时候，我也为这次主日信息祷告，神将腓拉铁非教会放在我的心里。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启示录的3:7-13，腓拉铁非教会的一个内容。因为这个经文不是很长，所以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启示录3:7-13，请。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感谢你，因为你赐下的话语总是那么及时，那么安慰。爱我们的主，你对教会说的话是那么宝贵，你深知教会的需要，你给我们鼓励扶持我们。求圣灵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耳，让我们有耳可听的都听见。如今众儿女静坐在这里，瞻仰你的荣美，我们的心向你敞开，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知道这一季的第一个月，七月是我们教会的宣教月。那本季的主题呢，在我的右后方，我们一起来读：成全圣徒，尽其职，凡事长进，连基督，爱里建立主教会，合一光中学耶稣。那今天是这一季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还是要来思想这个主题。这边讲到成全圣徒，是指每一位圣徒都要被成全，也就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凡属主的都要被成全。我们要彼此连结，彼此扶持，因为我们是连结于主。因此教会要能够让每一位神的儿女各尽其职，凡事能长进，在爱里被建立，也建立教会，并且在圣洁合一的光中学像耶稣。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这样的教会，即使牧者不在了，即使传道离开了，教会仍然会在元首基督的带领之下继续的往前行， 等候教会的元首基督带来新的牧者或者是传道人。四月就是四海在八月底的时候在主日讲道，当时他在医院，他还担心万一不能出院的话要临时换讲员，就想是我讲呢还是牧天讲呢啊？但感谢神，神不误事，他在医院的时候就完成了讲道的内容。那天的讲题呢是活出真理的义和圣洁的新生命，不知道大家印象还深不深刻。因为在证道完以后，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也跟我分享他们有被提醒到，因为我们的心思和我们的口舌是不是真的能够脱去老我穿上新人，也真实的明白不是我们能，而是神能，因为是神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但是我们要如何依靠主方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呢？今天圣洁真实的主再次激励我们，赐给我们应许，让我们知道不在于我们的力量如何，只在乎我们是否一直持守在主的里面。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的就是对腓拉铁非教会说话的神，他对自己的称谓是什么。大家记得老约翰他在拔摩海岛望着东边的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时候，圣灵感动他写下神对七个教会要说的话。在对每一个教会说话的时候，他都会描述这个说话者的神他怎么称他自己。那么我们发现每一个称谓都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就针对腓拉铁非这个教会神怎么样称他自己。这说话的神他说，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所以在对腓拉铁非教会的时候，他不是说慈爱的神向你们说话，也不是像夸赞士美拿教会的时候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来说，而是说那圣洁真实的神向教会说话。那我们知道当神说他是圣洁的时候，我们清楚的知道圣洁是神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因为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不圣洁我们是根本不能亲近神的。可是我们之所以能够亲近神，是因为我们悔改的时候耶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使得我们在圣洁的光中我们才可以得见神。而真实的意思代表着神的信实，也就是说他就是真理，他说的话必不返回，他应许的事情也必然会实行。神不是一个说谎的神，也不是虚无不真实的神，他是真实永存的神。所以这位圣洁真实的神现在要来鼓励腓拉铁非教会。接着这位圣洁真实的神说，他是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没有人关，关了没有人开的主。而这大卫的钥匙，其实如果大家对旧约还熟悉的话，可能你马上想到了就是以赛亚书，在22:20-22提到大卫家长银库的这件事情，上面写着说，到那日我必召我的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我必将大卫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所以在启示录当主耶稣宣告他是拿着大卫的钥匙的时候，不是指他是掌银库的，而是代表着他是掌管一切的神，在他有王的权柄，因此他开就没有人能关，他关就没有人能开。所以我们看见这位神他让教会知道，只要是我们神开的门，没有任何人能够关，但是他一旦关的门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开，因为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这对神的儿女是何等大的应许和盼望。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是统管万有的神，我们可以无所惧怕，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代表他说的话 必然实现。那么接着我们就要来看腓拉铁非教会在历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腓拉铁非，我们从这个地图我们可以看见它位在萨迪的东南方的一个城市，它的位置呢其实是一个交通的要道，有东方之门、东方门户之称，那么是当时希腊的文化要向东方传递的时候它必经的道路。而当地的教会其实是受犹太人极大的逼迫，那么信主的犹太人呢也会被赶出犹太的会堂和社区。那这七个教会其实腓拉铁非呢是最年轻的城市，也就是说它被建造的是最晚，也不是很大的城市，而它位在火山的旁边，土壤非常的肥沃，但是它却在地震带上。我们可以看下一张图片，它所以它在地震带上的时候呢，它的房子常常因为地震会倒塌。可是奇妙的是，在一次大地震当中，其实周边很多的城市都被摧毁了，可是腓拉铁非这个城市却仍然存在。也因为它常常有地震，因此盖房子的时候柱子特别的重要。这个城市的建造是在西元前159年到138年，是在别加摩国王优美尼斯为了纪念他兄弟亚塔鲁斯对他的忠诚建造的，但也有人说是亚塔鲁斯为优美尼斯建造的，这很难考察。但是无论如何，腓拉铁非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兄弟之爱，兄弟之爱。那么这个城市呢也改过三次的名字，第一个呢是纽凯撒利亚，就是新凯撒利亚，它代表着是它地震过后啊，因为感谢罗马皇帝协助重建城市，所以把这个城的名字就改了，改了纽凯撒利亚。那么再换另外一个凯撒维斯帕先时代呢，又把这个城市的名字又改了，改了这个王室家族的名字叫富拉维亚。那么在西元14世纪的时候呢，土耳其的回教军呢就占据了全小亚细亚，毁灭了所有的基督的教会，但是腓拉铁非教会呢却仍然存留。后来土耳其政府呢又把这个城呢又改名了，改名叫阿拉的城。那大家知道阿拉是回教他们称他的神叫阿拉，所以阿拉的城也就是神的城。所以这个教会的遗址呢，如果去过的人都知道，现在仍然留有两个很大的柱子，很粗很大的柱子。所以到如今在全国回教势力当中，这里呢仍然有基督教会继续的聚会，所以是非常难得的。从这个教会，从这个城市的历史，我们或许已经就看见好多的特征都出现了在老约翰在对腓拉铁非教会述说的这个经文里面。但是这段话我们清楚知道不是单单对腓拉铁非教会说的，而是对众教会说的，因为他说众教会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那么众教会当然就包括我们咯，那么我们要听什么呢？首先第八节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第十节他又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教会不是什么大的教会，也不是蛮有恩赐或者是非常富足的一个教会，因为主说你略有一点力量，你略有一点力量。所以我们知道教会不在乎它的大小，不是要千人大教会或者是奉献很多的教会才是神所祝福神所喜悦的教会。神看重的是什么？你略有一点点的力量，却愿意遵守主的道，不弃绝主的名。其实这是不容易的，因为在当时受逼迫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犹太会堂的犹太人逼迫他们犹太人信主的这些弟兄姐妹，也逼迫外邦信徒。不但如此，教会当然也受当地居民的一个逼迫，但是信徒他们没有弃绝主的名。这个在称为腓拉铁非这个城市，兄弟相爱的这个城市，这些事情的发生其实是格外的讽刺。但是这个教会的情况让我们想到的是什么？
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他在圣殿看人来到圣殿当中奉献的一个情况。大家如果还记得，有好些财主就往里面投了好多的钱，但是有一个穷寡妇来了，这个穷寡妇就往里面投了两个小钱。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府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都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个穷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所以我们明显看到，神所喜悦的，神所看重的是什么？是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我们是不是能够遵守主的道，不弃绝主的名。从这里我们也再次的明白，为什么是圣洁真实的神向他们来说话。因为腓拉铁非教会的信徒愿意保守自己在圣洁当中，他们愿意持守神的话，他们其实没有太多的力量，所以他们很需要真实的神向他们来说话，让他们知道侍奉神不在于他们有多大的能力，而是在于真实的神，他说的话必会成就。大家如果读提摩太后书，当保罗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写的一封书信，他在信首就告诉提摩太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那么在信的尾端他又说，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家去了。保罗用心牧养的教会都是这样的光景。那我们再看启示录，老约翰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其中五个教会有非常严重的状况发生，而神也严严地责备他们。那我们现今的教会，我们需要反省，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面对这么多元的思维，我们面对不同的价值观，我们面对这么多不一样的宗教，面对众多的攻击，我们能不能继续持守真理？我们如果传福音给人家，我们强调的是，你只要信主，你病就可以得医治。在这个世界上，你只要信主，你就可以得到很多的福气，或者信主以后，你凡事都顺利，或者甚至你还能够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如果因为这些信息而信主的人，他们遇到逼迫了，或者他们遇到他比他不信的时候还更严重的一个境遇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真实神话语的根基，我相信是很难遵守主的道，也很容易就会离弃主的名。那么我们就要思想，我们教会，我们怎么能够在困境当中还能够持守呢？所以我们要清楚，是神所赐下的应许。那么就今天这段经文，他赐下什么应许呢？第一，在他的面前，他要开一个敞开的门，无人能关。第二，逼迫他们的人，就是敌对神的人，神称撒旦一会的人是说谎话的，最终呢，神会让他们俯伏在真实持守主道的人脚前下拜，并让他们知道神已经爱他们，也就是让爱神的人知道神已经爱他们。第三，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他们免去他们的试炼。我们就来看这三个应许。首先，神开的门是敞开的门。神喜欢开什么门呢？腓拉铁非这个城市，我们刚刚说是东方的门户，许多人会经过这个地方。它虽然不是军事的要地，但是他们可以接触很多的不同的人。神最常或最喜悦开的门会是什么门？传道的门。传道的门，这也是保罗希望弟兄姐妹为他祷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使徒行传14章27节，保罗跟巴拿巴回到安提阿的时候，他这么说的，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信道的门，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9也说，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所以我们看见神开的门是让人得听福音的门，是传道的门，是使人得拯救的门，是进入永恒神国度的门。这个门神开了，但是要记得反对的人也多。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神开了的话就没有人能关，因为我们的主是掌管钥匙的神，他是蛮有权柄的神。所以教会的虽然力量小，但是如果我们愿意遵守主的道，不弃绝主的名，主乐意给教会开敞开的门。正如使徒行传的时候，刚开始建立教会，大家如果记得，刚开始只有120个人在马可楼上祷告，可是当圣灵倾倒下来，主开了传道的门。所以当彼得讲完道，领受他话的人就当场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增加有多少？3000人。门徒们不害怕不胆怯，靠着圣灵勇敢地宣扬主的名，真实看见主开了门就没有人能关。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的小恩传道，就是负责青少年的传道，他们全家如今在台中在接受宣教士的训练。对我们而言，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传道同工就3家不多，那他们一家一走就剩2家了。 OK， 那我们需要再聘请新的传道人，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聘请得到。那么在建堂期间呢，我们很多的奉献都需要用在建堂上面，所以我们其他的事工我们需要更加的紧缩我们的财务。我们也不是很多牧人牧养教会，但是为什么我们愿意差派他们出去呢？而且我们也愿意将来他们真的踏上宣教地的这个生活的时候，我们也愿意支持他们的生活费用。因为神很早就感动他们了，而且这个感动是越来越清楚，而教会也同样的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感动，我们愿意为宣教摆上。神开路了，我们就要勇敢的向前大步的迈去。何况我们建堂真的不单单是为了要有舒适的聚会空间，我们建堂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慕道朋友能够进到教会来。除了更多的人进来，我们更期待的是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被神差派出去，我们能够被神差派出去，可能是到更多未得之名，或者我们是到一些弱小的教会没有牧人的一个教会，我们可以出去传福音，我们可以去出去帮助教会建立教会，这是我们的心愿。在宣教的事上，我们也要了解宣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神最终会让仇敌在我们面前下败，他不让我们羞愧。保罗曾经说他在宣教的时候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他说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是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保罗临死的时候，虽然还没有看见逼迫他的人都俯伏在他的脚前，但他清楚知道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而且他说了这个公义的冠冕不但赐给他，也赐给凡爱慕神显现的人。所以保罗也劝提摩太，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曾经有一位母亲，她是一个祷告的母亲，她有3个儿子，第一个儿子汤姆后来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到非洲去宣教，可是事实上他还没有踏上这块地图他就死了。那么差会就把这个消息告诉这位母亲， 这个母亲就说，但愿神呼召我的第二个儿子约翰。不久呢，约翰也回应了神的呼召，去了非洲，可是他也牺牲了。蔡慧就很难过，不知道要怎么样跟这个母亲说，但当时一定得要告诉这个母亲。而这位母亲听见以后，她却这样说，感谢神，愿他呼召我的小儿子威廉。那么威廉最后也同样回应神的呼召，也同样死在非洲这块宣教的工厂。牧师就问他，三个儿子都为主殉道，你后不后悔？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这位母亲说，我后悔只生三个儿子，假如我有第四个孩子，我还是会把他奉献给神，到非洲去宣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世人或许很难认同这位母亲，我相信甚至会责备这个母亲。而我们其实信主的人，我们有的时候也很难想象这个母亲她怎么能够割舍这个亲情呢？我们都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孩子，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将三个儿子都奉献给神使用。而儿子们，他不是强迫他们，而是儿子们也愿意回应神的呼召。这三个孩子都不惧怕死亡，就让我想到，就像圣经所说的，像保罗，他说，我落过癫狂是为神，我落过癫狂是为神，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为要叫世人与神和好。他们可以不为自己活，但是他们要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后来我们果然发现非洲的宣教，非洲的福音的门真的开了。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宣教士，他们说他们是踩踏着这些前面的宣教士的坟墓进入到这个非洲这块地图。最后我们看见神应许，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有人认为免去是不是就表示教会不会遇见试炼，可是原文其实没有免去这个字，而是一个介系词，也就是从哪里而出。也就是说，我们在试炼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试炼当中出来，我们不会被这个试炼所胜。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所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个对腓拉铁菲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很能理解，因为我们刚刚讲了，他们住在那里，常常会面对地震带来的灾害。不是说他们就不会在地震当中不会有任何的难处，可是他们会蒙保守。当很多城市被毁灭的时候，这个城仍然存留。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面临试炼，我们会面临死亡，但是我们可以从这试炼，从这死亡当中出来，因为我们是有永生的人。我们在基督里面，即使我们肉体衰残，即使我们死亡了，我们却是进入到那光明的永恒国度，永远与主同在。这是多么大的安慰。传福音，如果没有神所赐的权柄，没有神的应许，没有神开路，我必须要说是很难持续的。尤其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到处都是抵挡神话语的群体，但是我们不要胆怯，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虽然只有一点点的力量，只要我们愿意遵守主的道，我们愿意遵守主忍耐的道，在任何的环境之下靠着主，不弃绝他的名，神赐下的应许就是这么样的真实、丰富、满有盼望。当神开路的时候，我们就要快跑跟随主的脚踪。接着主说，我必快来，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了你的冠冕。我们知道老约翰写完这 启示录，到现在又过了将近2000年。当时代的腓拉铁菲教会的建筑物也已经不存在了，只遗留下几根柱子，但是教会仍在，教会仍来在，主应许教会，如果不是主第二次再来接他的儿女，那至少我们会离开世界去与他同在。无论是哪一种，其实主都会来接我们，因为在约翰福音主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我们不要忧愁，但是还是有些弟兄姐妹会有点担心，说如果万一主再来接我的时候，刚巧我那个时候就是最软弱的时候，那他会不会不接我啦？不要忧愁啊，不要担心，但是一定要警醒，一定要警醒。主说他必快来，所以他知道我们能够忍受多少，我们能够持守多少，因为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只要警醒，持续的相信他，依靠他，人就没有办法夺走我们的冠冕。正如我前面提过，有公义的冠冕是为我们存留的，已经为我们存留。所以当我想到警醒的时候，我想到什么呢？我想到的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圣经怎么样的描述，在马可福音14章32到34节，圣经这样说，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呢，就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圣经这么说，请仔细听，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然后就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可是我们知道，耶稣三次回来都看见门徒们怎么样，睡着了。我常常思想，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是多么的孤单，他带领门徒3年半，但是他在这样危急的时候，他忧伤几乎要死的时候，他也告诉门徒了，他忧伤几乎要死，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他一同警醒。这不比他当初要出来传道的时候，在旷野禁食40天的那个光景，那个时候他一个人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他也没有，圣经也没有描述说他多么的忧伤或惊恐。最后我们的主用圣经的话，胜过撒旦的3次的试探。可是他后来传道了，他行神迹了，他赶鬼，他医病，3年半跟门徒活在一起。可是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最需要的时候，却仍然是孤单一个人来面对。天父差派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主耶稣的力量。可是即使如此，圣经描述说耶稣还是极其伤痛，天使来帮他，但耶稣说他还是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滴如大血点滴在地上。很多人查经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觉得诶，其实也不能怪门徒啊，因为他们刚刚吃完逾越节的大餐，对吧，又3更半夜的啊，会打瞌睡其实是很正常。可是我们要想的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今天晚上会发生什么样危险的事情，那你也吃饭了，你也在半夜了，你会睡得着吗？当时的门徒，他没有办法体会耶稣的伤痛，他们不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所以人一松懈就不容易警醒。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对吧？我们有大报告要写，我们有工作上面有大任务要完成的时候，其实我们精神总是怎么样，特别的好啊，一天睡1-2个小时都还好，甚至没有几天没睡觉，都还能够有清晰的头脑，可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可是我要问的是，一旦这个任务完成了，报告写完了， 接下来没有什么太紧急的事情会发生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对不对？你就会什么？生病。很多人都是在很多这样的情况之下，后来结束了，应该是可以休息的时候，他却怎样？生病了。然后往往要花很长的时间，你才能够再恢复先前的干劲。当然我们不是希望大家都很紧张啊，都在肾上腺素都很亢进，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面对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我们要靠主警醒，我们要在祷告中警醒，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预测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要在祷告中警醒。主也会差派天使来帮助我们，他也会护卫我们，那么我们也会发现真的是主爱我们，是他看顾我们，是他保守我们。我们说实在没有什么可夸的，可是这么大的恩典，人总是不屑的，人总是想要的是发生在这个世界上属物质界的可以对我马上有利的这些东西，其实对神来讲这些都是蝇头小利。人却不知道那公义的冠冕是何等的可贵，是无价之宝。神为我们存留那公义的冠冕。最后神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臣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如果大家读启示录，你会知道这七个教会，不管这个教会的光景怎么样，是不是有被神责备，每个教会都有得胜者。如今我们今天在聆听腓拉铁非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思想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知道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靠主的力量。而得胜的人通常都会经过许多的试炼，是会被火炼尽，但是仍然靠主可以站立。这个主说得胜者要成为神殿中的什么？柱子。神殿中的柱子，腓拉铁非教会就非常知道柱子的重要性，对吧？刚刚前面我们已经说了，他为了避免地震的危害，建筑物的柱子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看见现在的遗址，那好粗的一个柱子，可见当时候他们在建造教会的时候非常谨慎地建造这个柱子。箴言在九章一节讲，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这是箴言讲的。在历代志下三章十五到十七节也让我们知道，圣殿以色列人他们圣殿的前面是有两根铜做的柱子，右边呢叫雅金，左边呢叫伯阿斯。雅金代表力量，伯阿斯就代表荣耀。可是大家知道这两根铜做的柱子后来到哪去了吗？这两根铜做的柱子在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被打碎了，然后把这些铜呢就运到巴比伦去了。所以这里神的使者说，得胜的要成为神殿中的柱子，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这个神殿中的柱子是不会被挪移的，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永远在神的殿中。或许你会问啊，那就只有两根柱子，那就表示教会只有两个得胜者吗？不是，凡是得胜的在神眼中看就是神殿中的柱子，是极为重要的。所以我们艰辛依靠主，忍耐遵守主的道，主必使我们每一个愿意遵守他道的成为神殿中的柱子，而且永远不会离开主。而在这个柱子上要写三个名字，这对腓拉铁非教会来讲也容易明白，因为我刚刚说了腓拉铁非教会改过三次名字。名字常常让我们想起的是感恩的事情。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小孩，每次要为孩子想名字的时候，起名字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会常常想怎么样能够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这里告诉我们三个非常重要的名字，要写在这个柱子上头，表示第一个是什么？神的名字，神的名字，所以表示我们是属神的。第二个是什么名字？神城的名字，而且他说了，这个城是将来主来的时候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城。所以我们是属这个城的子民，我们是属神城的子民。第三个名字是什么？是主的新名。主的新名代表我们是归属于神的，归属于主的。那么有些人就会想啊，主的新名是什么名字呢？其实这里神没有告诉我们主的新名是叫什么，因为时候还没有到。但是我相信这个新的名字，主的新的名字一定是非常美的名字，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名中享受主里一切的丰富和美好。他会将这些新名写在得胜者的身上。我们要在意的是我们能不能坚持到最后。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每一位，每一位坐在下面的每一位凡属主的人，每一位我们都能够成为神殿中的柱子。神殿中的柱子有三个名字要写在上面，请记得神的名、神城的名、主的名。这不是单单属于牧者、传道、长老专属的，而是属于每一个愿意有一点力量就愿意遵守主道、不弃绝主名的人。因为教会是全体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建造的，不是只靠几个人，是我们所有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建造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连结于主，我们要彼此勉励，无论环境如何，我们的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都要愿意继续奔跑主耶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我们知道我们的新堂模型已经出来了，也很快的会进入到挖土建造的时候。那么我们属主的身体，我们是不是也愿意被主来建造，成为神殿中的柱子？可能我们会遇到地震、洪水、外在环境的逼迫，或者是遭遇到身体的软弱，甚至是死亡的威胁。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遵守主忍耐的道，在基督里有盼望，知道死亡不能拘禁我们，知道没有任何的患难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主基督耶稣里的，而我们呢是属主的。主会证实他已经爱我们，他也实在是爱我们。或许我们没有很强壮，我们也没有很多恩赐，但是不要忘记，主仍然要用你，要用我。让我们持守在宣教的事上为主所用，一生来见证主，并持守主忍耐的道，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若果神在你的心中有感动，你做什么样的事或者回应，你可以在祷告当中向神来回应。知道我们力量不多，恩赐不多，但是我们愿意回应，主求你使用我。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使我们成圣，是你看顾我们，诚如你应许的，你开的门就没有人能关，你关的门也没有人能开。求主激励我们能一直传递福音的棒子，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